怎么结束了？他是不是对我没有感觉？
想延长欢愉时刻，回应另一半的爱吗？哈鲁 Slow Fuck 慢慢爱，男性机能延时乳膏，让快感与时间同时加倍，撑更久，爱越深。
结账输入折扣码 Slow Love， 享哈鲁韩春官网全馆九折哦。
点击资讯栏连结，体验至高的爱。
欢迎来到 Section 弹性说爱，我是杨。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很开心可以来上杨的节目。静今天会来，其实是想要宣传他的组织，是组织吧？
对，协会是跟组织，
对，是协会，叫做暖暖。然后那关于暖暖的事情，一切他们在做的事情，然后我们会在节目的后半段做介绍。节目的前半段，我想要，因为毕竟可能有非常多听众不了解协会，也不了解你，所以我想说先从个人开始会更有共鸣，然后再慢慢走到协会整个就是希望大家了解的东西这样子。对，所以刚刚就是简单介绍你的净，然后方不方便、
等一下声明一下，是干净的净，不是安静的静、
OK， 好，干净的净，因为我也会打在标题，所以大家不会误会的。好的，那想在细讲你自己啊，描述你自己，分享你人生故事之前，想要先简单问几个问题，想要问你的性倾向跟性别认同。
我的性倾向，我先讲我的性别认同，就我自认是一个女性这样子。
Okay.
然后性别认同的话，我自认是双性恋，虽然我从来没有认真，应该是说我虽然从来没有跟生理女性谈过恋爱，但我自认是双性恋。
OK， 好。那再来是你关注的议题。
我关注的议题其实也蛮多元的嘛，就是有跟这个节目完全没有相关的海洋废弃物的部分，
哇，
就是海洋垃圾啊的那一种。那另外一个部分我关注的是 Me Too， 性暴力的议题，所以我们组织就是暖暖也都是在做相关的事情。
OK， 没错，就马上就是揭露了，
要破题的，
破题。今天就是会分享关于性暴力、性侵害相关的议题。那当然在讲暖暖这个协会之前呢，就是要先聊聊你自己。然后因为这是一个叫弹性说爱的节目，所以想要很奇怪这个问题，
很直白嘛？
这个问题听起来很奇怪，但是我想要先问你，回想我小时候第一次感受到爱是什么时候，然后那个情境大概是什么情境？
我自己脑内现在闪过一个画面，大概是我小时候，就是可能小朋友很容易生病啊，在发烧，然后就在沙发上半死不活这样。然后我就有印象说我妈就稀稀疏疏的凑过来，然后就说哎呀是不是发烧了什么的，但因为我在睡着，我在睡觉其实也没有什么，就也没有回应，但他就凑过来，然后就用那个嘴唇，就是人家说要什么嘴唇要测额温比较准，他就这样碰了我一下，我就哦，有一种心花朵朵开的感觉。
我不知道这个偏方嘴唇测额温这个我不知道，但我
也不太知道，
但我好像可以大概想象那种，就是你已经不是很舒服，昏昏的，然后有人照顾你的那种感受。
他没有照顾我，他只是测额温。
那就是一个好，那我自己就是把它浪漫化了。好，我的节目讲非常非常多性别，所以想问你第一次认识到性别是什么时候？然后我来定义这个所谓认识性别，就是你刚刚说你觉得你自己是性别认同是女性，你什么时候认识到自己？哦。对耶，我是女性耶，然后有跟我不一样的性别。
哦，这个问题啊，我那个时候想了有点久，因为我就想说，虽然就是从小到大，我那个时候非常喜欢在外婆家看那种什么一周刊啊，然后一周刊就会有那种小小的版面，说什么性工作者啊，或者是那种什么小三啊，还是就是这一类的有关于性的议题。可是到那个时候，我好像都还没有觉得我是一个女性，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只知道 我觉得我好像会就是有一点那叫什么，生理上会有点反应，但我实际上没有觉得我是个是一个女生。然后真正到我觉得我是一个女生，好像是应该是我第一次性经验的时候。
等一下，我要举手，因为你刚刚就直接从来以性兴奋的角度去判断自己的性别，那我觉得很特别的原因是，如果是我回答，我会从小时候爸妈灌输我的观念，那观念可能就是关于比如说服装的或是行为的，所以我在更小的时候根本跟性没有关系，然后就是知道说哦，我是女生，所以我要穿裙子，随便假设举例，然后我坐下的时候脚要关起来，然后我知道有一群人不用。
这个是，
但我没有想到那性别是在那么后面。我的后面是指是才意识到说哦，因为我有性兴奋，所以我是这个性别，因为我对那个性别另外一个性别有性兴奋，是这样吗？
你这样说也是，可是刚刚你在诉说的时候，我刚刚脑内想起个画面，就是在幼稚园的时候我是读那个比较乡下的幼稚园，所以我们在那个游乐器材的时候，男生就会很喜欢把整个游戏区都占领起来，然后说只有男生才可以进去，然后或者是说只有某一两个被他们特许的女生才可以进去啊！我当然就不是那一个，我就想说哦天哪，原来我不是男生，或是我不是被特许的女生，所以我不能进去。
所以应该说是，但刚刚问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跟性经验有关，但是后来就是我的分享中你有想到这个。
对，但是除此之外我好像我那个时候其实不觉得男生跟女生有特别的
差别，
不一样。对
OK， 那下一个就是要问到性了，那你第一次认识到性是什么时候？这个认识可以是不一定是要性行为，你就是知道说哦，好像有一件事情似懂非懂还是怎么样，然后不晓得是家里说的、学校说的，还是同侪聊天的，还是怎么样，就是你稍微对性有一个想法或概念是什么时候，然后是什么情境？
大概是五六年级吧，就是那种国小生大家开始有一种青春期的躁动，然后开始会开一些黄色玩笑，好像我就之前在那个保健室就是坐着的时候啊，然后就有人就因为我的手放前面，然后我可能就是这样坐着，那个要怎么描述，手放在我的膝盖中间，然后就有人说你在干嘛，你在自慰哦，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赶快否认，因为我就突然发现说我好像听得懂什么叫做自慰，然后好像那个时候性在我的脑子里是一个有点兴奋的，然后充满竞技感的话题吧。
但那个竞技感是说，你说你赶快把手拿，还是说你觉得那个
好像很羞耻，
所以是觉得是脏的？
对对对。
Okay. 那我想要把这一题跟上一题做连结，因为你刚刚有说到你感受到性别是发生在性经验的时候，那为什么发生性经验会让你觉得你跟对方是不同的性别？就这件事情跟性别的连结是什么？
你是说性行为为什么
发生？因为你刚那样回答就说你感受到性别是因为发生性行为，就觉得哦好酷，那想要再深究是为什么或是什么感受？
就是因为裤子脱下来，然后就看到另外一个跟你完全
不
一样的性器官，然后就会说原来我们不一样，就是就算可能在其他书籍里啊健康教育课本里面看过，好像都没有实质的感觉。
懂懂懂，完全懂。 OK， 所以就是更身临其境，就是 Oh my god， 我们真的
就 Oh my god， 我竟然看了个外星东西这样子
就真的跟我不一样。 OK，
对。
那想要再继续问关于性的问题，就是你记忆中你的家庭跟学校是怎么谈论性的，还是完全没有谈论？
老实说吼，就我先从我们家开始，就是我大概因为我很喜欢看书，所以我三不五时就假日都会去泡图书馆。那图书馆我难免会借到一些比较早熟的书，可能就像《红楼梦》啊，可能《金瓶梅》啊，或者是那个怎么办？我突然忘记那个叫什么写小团圆那个。
张爱玲
对对对，他的书，那个时候我大概快国小五六年级吧，然后我妈就很隐晦的说啊，那个你还太小啊，不要看这种书，然后因为他就很认真的跟我说，
可是他说不要看这种书是因为里面有很多恋爱的情节，爱来爱去，还是跟性有关？因为你 是限制你恋爱还是限制你性？
限制我性吧，因为好像这个要连接到我之前的经验，我就是还会自己上网 Google 说什么是做爱，然后就会跑出很多的那种令我兴奋的网页嘛。
哦，举手举手，是什么年纪会自己上网搜寻？
小三。
然后但那时候同样就像刚刚你说的，你冥冥之中觉得说哎，这好像有点禁忌。
对对对，
觉得有点羞耻，但我还是想要查。
嗯嗯嗯。
哦 OK。
对啊，所以会偷偷看一个周刊，这样假装自己没有在看，然后其实这样
OK。
我那个搜寻记录很不幸的被发现了以后，我妈就逼问我们说到底是谁查这种东西，然后就来跟我妹妹教育说这个东西应该要老师教啊，或者是你来问我们啊之类的。反正他们没有以为，没有觉得是我，我就推给我妹。
哎、欸，可是那我觉得很酷的点是，没有直接没有全部纯骂你们，而是说、这个应该要就老师或是我可以来问我。那你有因此而去问家长吗？
没有啊，因为我就想说他应该解答我的意思说他念完我们以后应该就会教我们了吧，也没有啊，他就大一点你们就知道了
OK， 就是说一套做一套。
有，我觉得。然后学校的话他有教我们用卫生棉，就这样，好像有，我不知道有没有包圣套教学耶。
嗯，
就是五六年级的时候，然后女生哦、就会被带去美国黑漆漆的演讲厅，她就会教我们要怎么用卫生棉。
嗯，
对。
那关于性行为这件事情完全没有提到，
就是那个健康教育课本啊，
有画
精子与卵子结合啊。
OK，
但前置作业就是没有提的，
很生物的在讲这件事情，而不是很人与人之间情感连结的在讲这件事情。
对啊，所以那个你要说什么人与人情感连结吧，那全部都是什么 A 片啊，或者是那种一周刊看来的啊，一周刊这是我的启蒙大师。
所以因为刚刚说到蛮多经验都是国中，那到高中呢，就稍微已经。
启蒙吗？
算是更能接触更多资源，然后可能同侪之间也有在讲更多了。那个时候，因为你刚前面都是说觉得有点禁忌的感觉，然后感受到家长跟学校都不太讲，那进到高中呢？
我必须跟你说，我读的是一个100%的全女校
，OK，
所以在国中跟高中，老实说，高中并没有更加谈论这个。
哦、我高中也是念女校，当然我虽然也没有。当时也没有讨论太多性的东西，可是好像可以更直接的讨论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关于情感的或是关于月经的。
哦，月经的可以，然后情感的也可以。
嗯，
对，但是有关于性这一块可能就不会谈。
嗯 ，OK， 我觉得可能还是跟就是哇，讲这个，我不是说你，我说可能跟年代有关，因为毕竟我过去的年代也没有像现在这么觉得说在校园里面可以讲。那
我其实也觉得我那个年代是这样啊。
所以那你到高中，所以同台之间也没有特别讲，然后学校可能都一样，家里也都一样，所以到高中你仍然觉得性是一件相对禁忌但你默默喜欢的事情，是这样吗？
嗯，相对禁忌，就是他好像就从我的生活中好像被抽真空了，你知道吗？就我在一个没有性的生活里面，但就是，
但你会渴望他吗？在高中
会啊，高中会还是会渴望，就是会有一些什么谈恋爱啊，然后什么荷尔蒙的感觉啊，对，就是会那个时候才开始有一种啊、哦，这是性啊的感觉。
OK， 再问一个，因为刚问的是学校，然后家里跟同侪，然后当时的媒体除了一周刊。之外有任何对让你对性有任何想象的地方吗？还是没有？就是
言情小说吗？
哦、oh, ，OK， 所以你在念书时期就懂得自慰是什么，然后我要如何让自己找到快乐，即便我知道这件事情，我都不能大声宣扬。
其实，我很就是。我不太确定自慰我是怎么学来，我只是觉得哦，这是一个舒服的、舒服，然后会让我觉得很快乐的一个东西，这样。
Okay.
但除此之外，可能就是言情小说这样，
oh, okay.
还有各种奇怪其他的什么奇幻小说，还是什么哦人类学小说，就是有很多小小的碎片。
嗯 ，OK。至于为什么要问前面这么多，我很喜欢听大家。 早期，就是在不是现在的自己，当时是怎么看待性、看待爱、看待性别的。然后，这可能会跟人生历程中过去发生的事情做一些融合，然后才变成现在的你。所以我们小时候讲，我们现在要进到下一段，然后下一段可能就是我，因为我刚刚说是不是有那些幻想、没想、美好泡泡，然后某种程度上是不是有幻想破灭，所以才会造就今天
我现在的
现
在这里，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你愿不愿意跟大家分享那个所谓引号幻想破灭的过程？还应该说不是 ，sorry， 不是过程，而是你的心情。然后大概跟就你想要分享多少就可以分享多少，这样子。
就是刚刚有讲到说，我第一次认识到性，或是我第一次认识到性别，其实是来自于第一次的
性
经验。对对对，那一次的性经验其实不是合意的。就是简单来说，就是那是一个我人生中第一次，可是我被强暴的过程。然后那个时候啊，是就是那时候有一点 tricky， 就是我有一点喜欢这个人，就喜欢这个男生。然后我一直觉得哦，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朋友。那后来反正他跟他的女友，就我跟他女友也是好朋友。然后就是他们，我就跟这个男生出去，就是什么散心之类的。然后男生就越开越反正就把我载到某一个乡间小路嘛。然后就有一个车镇嘛。我如果想用一个就是比较
没关系，
对
大家听得懂的词语，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种，就我对第一次一直都有个粉红泡泡嘛，就会觉得是说。什么舒服的大床啊，什么爱我的人啊，跟什么轻柔啊，轻柔
浪漫，
然后什么那种什么香香的浴缸嘛，自己说啊，就会有那个想象。可是我好像就是在那个车上，然后就这样发生以后，我就有一种哇，所以我好像是就是这个幻想已经吧，然后就消失了。那个吧，好像就是。就是哇塞，原来这些东西不过就是这样啊，那个不过就是这样，好像是说啊，原来我内心想象的都是假的，就会有一种那一种，好像性也不过如此的感觉，然后还很不舒服又很痛这样。
你是怎么离开那个场合？就是他是直接把你丢在？
哦，没有没有，我跟你说，这是高干的地方啊，高干的地方就是他就要就是。玩弄你的身体，又要玩弄你的感情，所以呢，就是在这个事情以后呢，他还情话绵绵，然后跟我手牵手在某一个山上的步道这样子，然后还把我完好的送回家，然后我内心就只想说啊，天哪，要是他女朋友知道会怎么样？他女朋友一定会恨我的吧？就是会开始有一种骑虎难下，可是明明就是自己被伤害的感觉。
所以你一开始有的情绪比较多的不是我的不舒服，而是天哪，这件事情怎么办？我是不是做错了？
就好像搞砸了什么之类的。
因为情绪都是对我来说，不管是不是性创伤，我觉得任何的创伤都是情绪是很起起伏伏，而且会有不同层次的。然后这是一开始的情绪，然后到后来你的情绪有哪些的转变？比如说你一开始是担心说天哪，如果对方女友知道怎么办，然后后来是怎么样开始梳理这件事情对你的影响？
哦，但这个其实有点长，就是这个男生他这个强暴的行为不只有一次，就是他长达了半年，就是我们后来变成了室友，所以就是我们有一个家庭式的合租公寓，那所以这整个过程就大概长达了半年。那个半年其实我都没有处在一个很清醒的状态嘛，大概就是觉得说这个男生很可怕，然后他很想要掌控我的一切，然后我基本上没有办法逃走，所以就会很怕被他杀掉这样。那是直到后来就是他有一次真的踩到我的就是非常非常底线的地方，然后应该是说他就说 他之后什么要考虑什么要一起买一个房子啊，我们共同持有一辈子啊，我想天哪，这个人竟然想要我的一辈子，我觉得太可怕了。然后我真的就鼓起勇气嘛，我就找了我的朋友说，然后说完以后那个朋友就说，哎，那我们去什么戏办啊，报警啊，有的没的，就开始一连串的过程。直到那个时候我才开始理解，原来这是一个法律上不被容许的事情。然后等到我真的要觉得它是一个创伤的时候，其实是要等到可能我好像这个事发过程后的大概两三年，我才开始觉得它是一个会影响我很多的地方。
嗯哼嗯哼，我在你的社群的简介上看到说，就是你复原你写的年数是九年。
嗯，
然后因为暖暖是近期去年还是前年才创的，
2022年的二月底成立的。
对，那这中间像刚刚有说，比如说朋友陪你去报案啊，做这些怎么讲，算比较行政的手续之外，这就还没有建立暖暖这个协会嘛，所以你可能还不认识其他人。那你自己是透过什么方式？要怎么讲？所谓疗伤吗？能够
让自己好一点吗？
对对对。
一开始的复原都很激烈，就是那个时候就会，其实也没有什么想复原，就是觉得我只想让自己那种不舒服啊、难受的感觉好一点。就是在这个长期的事件发生以后呢，我就过了好一阵子那种迷迷茫茫的生活，就大概每个月都会有一种。就是很像惊奇来，然后有那个惊奇忧郁，就会跟着那个惊奇忧郁一起，然后就觉得啊，好想死掉，就是生活没有什么趣味之类的，就没有办法真的觉得自己有一个很好的时候，就是那个很好是就是自己为什么还要活着这样，然后是我就开始写小说，就是因为我自己。就还好这也是弹性说爱，所以我可以说这个，就是因为我自己会觉得说，没想到我竟然对于比如说在被强暴的时候，然后自己的身体会有反应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难过，就是应该是说不只是难过，我觉得我的身体怎么可以这样，我就会开始很讨厌他，然后我就开始写小说，用一个化名的身份，然后把它整个写出来以后，就觉得好像有得到一个小小的救赎，可是后来就是又开始觉得说好像不太够，就是我好像渴望是用我自己原来的身份，而不是用其他的某个化名然后来写这一些故事，所以我后来就是又开始有点像慢慢练习，就是跟比如说我周遭亲近的好友说啊，然后也跟我就是有也跟开始跟有一些没那么熟但是看起来是友好的人说，然后直到后来我就在 Facebook 有点像公开出轨这样，那个时候其实也收获了大家比较多的正向的回应，所以我开始觉得好像世界没有崩溃，没有我没有死掉，就不然我本来按公开就是要发布前我在想说，世界会爆炸，核弹爆炸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当时候要讲复原对我来说是很早的，就是是我其实直到我成立了暖暖三选我才觉得说可以讲复原，就是好像是也因为成立了这个组织我才知道说，我现在自己在比如说复原路上的什么阶段啊，或者是先澄清一下，就是复原没有一个所谓的就制式的，只是我说我可以知道我自己在哪一个位置这样子。
您刚说一开始是就是化名的方式，然后抒发写小说就把你的故事写出来，然后再来就是开始慢慢跟身边的朋友分享，在这前面的阶段有因为我可以想象到后来成立暖暖这个协会之后。应该会收到比较多友善的回应，然后我想说在刚开始的跟比较身边亲近的人倾诉的时候，你有没有任何一刻是让你觉得天哪，就是这不可能不是我想象或是我想要的回应，
其实蛮常发生的。
那大概都是什么样的状况让你觉得不是到最舒服？
就是比如说我跟你讲好了，哎呀，我跟你说我其实曾经发生一个什么事情，然后这个人就开始哭，然后哭得比我还惨，就开始觉得说 我被怜悯了吗？或者是我可以怎么样让你不要哭呢？是不是我的错这样子？或者是说哦，这是一个忧伤的故事，但他就只是个故事，然后就开始也会有种我还是绝交好了这样。
哇，那但我必须说老实话，因为我直接先问问题。那如果是现在的你去回答说，当时你跟身边朋友倾诉的时候，你希望得到的回应是什么？你会比较舒服一点？
我觉得他可以不用回我，他就可能可以说，比如说，如果你想要说话的话，我都很愿意听。然后或是如果你想要一个拥抱的话，就是我很就是很乐意，就是见你抱之类的。其实也不用说什么。
完全理解。我刚刚想要说的事情是我完全可以懂。假设我是你的朋友，然后
被某一天被倾诉，然后觉得很惊吓吗？
对，就是因为我们实在太少，我觉得跟性创伤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任何创伤，我觉得我们太少聊深度的情绪感情的事情，所以在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自己是蛮喜欢谈论，然后也很多人会跟我倾诉，所以我自己比较算是怎么讲，对这块算是有自信嘛。但我觉得那是因为节目的历练，我觉得以前的我也是完全不知道，天哪怎么办，我现在是要拍拍你，要安慰你，要说什么，我要帮，就是我会卡住，因为我怕我做错任何一件事情只会让跟我倾诉的对象更受伤而已。但我还是觉得说，就是就像刚刚静跟大家提议的，就是其实就是只要听，然后也许就直接问说你需要什么，那诉说的人可能会说，或者他也不知道他自己要什么也没关系，你就听。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两边都我都可以理解，就是想要诉说的心情跟不知道怎么回应的心情，这些我可能都有经历过。然后我觉得就是也不用怕，我现在担心就是听众会说天哪，那我现在怎么办，我到底要怎么回应，就更小心翼翼。我觉得就是倾听之外，你不用担心太多，我觉得就是不用太觉得说天哪他要跟我诉说什么吗，赶快跑，类似这样。
就是不是洪水猛兽，
对对对对对。
然后大家其实也理解说听到可能会有一点害怕，
对，
可是就是坦诚的害怕是没有问题。
没错没错，就是坦诚你此时此刻的情绪，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方式。因为比如说在更早期我可能就会说对，天哪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回应，你希望我说什么，你希望我怎么做。那我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人，所以我可能会问，然后就会有之后后续的发展这样子。对，那再来我想要问的事情是你说一开始就是比如说别人的反应让你比较不舒服，然后后来渐渐跟更多人就不一定是那么亲近人诉说之后，有比较好的反馈，那些反馈比较像是什么样的反馈会让你舒服一点？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一到十分的话，加油加油或者是爱心这样的话，对我来说感受来是五分，就是没有特别糟，但我也没有特别喜欢。然后我说你很勇敢大概也是五分。那另外就是心疼你啊，就是说什么如果你愿意你想要的话我们都可以聊聊之类，大概会是七分。对，然后我觉得有一些比较就是比较让我觉得很感动的是，有一些人看完我故事就会来私讯我说，虽然他可能就是没有遭遇过像我这样的事情，他可能只有比如说性骚扰啊之类，然后可能或者是被阿伯讲过黄色笑话，然后他就会说他其实虽然没有办法体会我的痛苦或是我万分之一的痛苦，但是他真的觉得什么很感动啊，还是什么如果有任何需要他的地方都不要客气之类的，我就
会觉得很窝心。
对，
我觉得像刚比如说我问静的这他什么状况会觉得不够舒服，什么状况会觉得可能比较好，那我觉得这也都是静自己的 的，就每一个有创伤经验的人，或是每一个情绪受伤的，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都有自己喜欢或不比较不喜欢被对待的方式，所以今天不是说静说什么，然后大家都
对对，这不是一个 SOP 啦，
没错没错没错，要跟大家提醒，这样因为每个人的情绪跟反应都不同，甚至同一个人，他今天喜欢这个反应，他明天就不喜欢了，也有可能，这完完全全是非常合理的。然后，但在这一切有比较舒服跟比较不舒服的过程中，总的来说，你都还是觉得诉说这件事情对你自己来说是比较好的，
嗯，
是这样吗？
因为我渴望被见证或是存在的感觉吧，所以我如果诉说，就不论是我用说话或是我用文字的方式，好像起码可以让除了我自己以外的人理解到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也开了一个窗户嘛，就让其他人可以透过这个窗户跟我互动。
那你觉得诉说这件事情是重要的吗？是或者是说延伸文是必要的吗？然后
对对，有限定吗？就比如说对我来说我觉得蛮必要的，嗯，但也不是所有人都需要靠诉说，他可能会靠一些其他方式，
嗯，
可能不能叫诉说，可能是绘画啊，嗯，或者是比如说他很喜欢拼布好了，假设他可能可以在这样子表达性艺术的方式找到他可以宣泄的管道。
嗯，就像有的人会正视，就是那个很正的正然后眼睛的那个视，正视这个经验，
嗯，
所以就不断的诉说这个经验的故事。那有的人可能会是就是不是俗话说什么逃避是有用的，那也不是真的逃避，而是你就是那就是活在你过去生命里，你现在更想要 focus 在你现在的生命经验，然后现在的发生的事情，所以可能就像从事各种艺术、各种表达、各种就是，但不是 focus 在你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每个人的有每个人不同的方式，
对，
这样子。
那如果你现在过得很好，完全不用回顾过去，
嗯，没错。那你觉得就你自己是以诉说的方式来度过，或是来所谓复原？你在诉说上，你觉得？诉说受害经验有什么样的困难？但我这个问题是先预设它是很困难的，但我猜应该是很困难的。
嗯，对我自己来说的话，困难点就是第一点是我要知道它是一个受伤的事情，
嗯，
所以在比如说可能我刚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只会把它就是想成是一个哦，朋友对我做了我不太舒服的事情，但我不会把它说成这是一个强暴或性侵这样。
嗯嗯嗯，
所以就是你要先知道。那第二件事情是当我知道了以后，就是我到底要选择对谁说，比如说哦，杨可信吗？他是一个就是偷偷帮你打分数这样，
嗯嗯，
然后去选择一个当下比较安全，然后不会有威胁，然后又可以承接你情绪的人这样子。然后再来还有一个部分是，我觉得如果是要走到比如说官司或者是政府的这一些比较你所谓行政的部分的时候，那个部分诉说就会对我来说很困难，就原因是因为他不太会那么的有温度，比如说慢慢等你啊，或是说哎，那你就瞧一个你舒服的姿势啊，可能比较说哎，1:45，那我们现在就是也2:45，就到这之间我们都要讲完所有事情，
嗯，
没有这么的人性化，然后也没有这么多空间，就有一种被迫要讲的感觉，
嗯，
那样的诉说对我来说就不太是诉说啦。就是还有最后一个是即便可能你都已经报警完了，还是会有一些人在比如说在听你讲完或者是在你还没讲以前，就会有一些比较不同理你的话出现，就可能说，嗯，啊，你不要再去想这些话啦，或是我跟你说这个什么这家医院超有效，你赶快去吃之类的。
我还想问一个，但这个可能是我的个性的预设或投射，嗯，跟其他集数有关。比如说我在讨论性疾病的时候，性病集数的时候，嗯，我们会讲到一个东西叫内化污名，就是我明明知道我自己没有错， 但是我还是会觉得我很，我还是会觉得羞耻。然后这件事情是，即便我在做节目之后，我仍然会时不时有这样的感受，因为毕竟就是，我会觉得就是人的思想或者人家的价值观虽然是会改变，但它不是那种你知道那叫什么斜线往上那种感觉，它是起起伏伏起伏的，至少我的话是这样。然后我不确定这个诉说的困难点有没有一个点是你会不会还是时不时觉得自己如果当时怎样，就是有点像是刚前面比如 说听到不好听的话是别人在检讨你，那你会不会有
自己
检
讨
自己的时候？
如果说就是要想一千万遍，那肯定是有的吧。就是当然一定会就对我来说，我常常会觉得说要不是就是比如说当时候没有认识这个男生就好了，当时候要是没有跟他们说，就是没有答应他们要搬出来就好了，当时候要是早一点不啦不啦不啦就好了，这种话会不断的在我的脑子里回旋300万次这样子。然后也很难跟自己说我没有错，因为在当下的情况就是大家其实都会跟你说这不是你的错，可是还是会不免说啊要是怎样就好了。
嗯，这种情绪多诉说会帮助减少或减缓这样所谓责怪自己的情绪吗？你觉得有？
我觉得是两件事情、
okay.
是就是诉说完你要得到一个比较正向的回应、你才会知道说哎、对，这真的不是我的错，就可能第一次就是讲完、
okay.
然后人家给了你一个说哦，你真的就是给了你一个很暖心的回应，你可能还觉得哦真的吗，可是我觉得还是怎样、但你可能讲到第十次大家就是会开始有一种哎、对，我其实好像也没那么有错嘛。
现在录音的时间是2024年1月嘛，然后在去年2023年6月的时候，台湾有一波的 Me Too 分享诉说自己的不管是受骚扰或受侵害的经验。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非常我自己也是一个很爱诉说自己经验的人，那我觉得诉说对我来说是很有力量的。然后那时候我会特别去思考说到底诉说之后幸存者需要的是什么，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啊，你们就是有些乡民是啊，你不就是要人家道歉吗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会觉得是吗？我诉说是为了要所谓加害者的道歉或说明吗？然后我自己是不这么觉得的啊，不晓得静你怎么想，就是你觉得幸存者或是受害者他们需要的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像有一些人就是你真的让我想到，像有一些人就会想要打官司啊，然后觉得官司胜利可能就会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诉说不是为了要得到道歉，而是对我来说是让自己的伤痕可以被袒露出来，然后有点像晒晒太阳慢慢愈合的感觉。因为有时候你就知道，比如说这个人不会道歉啊，然后你还比如说一直想要妄想他道歉，不是一个很我觉得有点可笑的事情。然后像有一些人可能终其一生都不会等到加害人的道歉，那如果我们诉说出来只是为了道歉的话，那不就很哀伤吗？
我印象非常深刻有几篇那个分享自己经验的贴文，然后我最印象深刻的是郭圆圆的，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就是他在大牙发出声明之后，他也分享他自己的经验，然后他在最后写到就是这个跟加害人没有关系，那就只是我跟我自己之间的事情而已。然后所以我就更能就是有点像是哦对，就是我真的想的没有错，因为我不觉得这些分享经验是为了要什么对方的说明，要对方的道歉，当然有，当然好，不是说哦，那大家就不用说了，不用，不是，只是本来诉说的出发点好像就不是为了一个什么，应该说我也许像你说的，有人是想要打官司，他需要得到 第三者的一个
见证或赔偿，或者是一个判决。
对, 對, 對, 對，这都是这都是复原的方法之一。只是我不会认为说所有人诉说都是为了得到
要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相信。我觉得啦，我觉得这延伸到接下来就是想要问关于暖暖的事情，因为暖暖也是也有在鼓励大家诉说或是表达，就不管是讲经验还是说分享自己任何事情，对吧？我没有感受错吧？
就是应该说，对我们来说，我们创造了一个安全的空间，大家可以诉说，所以不一定说你要有点像抛头露面或公开跟大家说我曾经有过这个伤害，對對對對，但是我们鼓励可以在那个我们创建的匿名社群里面，就是大家可以线上的分享，比如说自己的经验啊，或自己的心情，不管是跟创伤有关的，或是跟创伤无关的，我们其实都蛮鼓励大家表达的。
嗯，对啊，像这种诉说，就肯定不是为了要得到就是什么道歉或说明，因为觉得感觉这种诉说是，我觉得在我自己的经验是，我在诉说的时候，我更其实我更了解我自己，我也可以从别人的反应跟理解之中知道说，哦，原来。别人是这样看我的，那我也可以这样看我自己，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有点像是一种，哇，讲了，突然想讲一个很松的，什么团结的力量，但就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吧，就是一个陪伴感。那刚刚有说到嘛，就是暖暖有线上的陪伴的社群，那除了这个之外，暖暖还有提供什么样的陪伴或协助呢？
嗯，就像我们因为我们是前年啊，讲前年好早，我们前年开始，那提供的有三个服务，一个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线上匿名的社群，那提供这些受伤的人可以在里面互相的诉说，同时也可以讨论一些司法问题啦，对不对？明天要不要开庭啊，或者开庭要怎么办这样。那还有另外一个，我们会就像我自己会去采访这些愿意说的幸存者，然后把它变成一个人物故事，这样有点像是，因为我们看到的幸存者故事可能就是都很一致啊，可能陌生人啊、暗巷啊这种，但我就觉得说要有一个采访，然后出来去让大家更认识这个性暴力发生前后的脉络。然后最后就是因为刚刚我们也讲到性啊、性暴力跟情感，就是我发现其实我们很少讲情感，也很少讲陪伴，也很少讲性暴力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像是科普专区，就跟大家分享说这到底是什么，然后怎么陪这样子。
我比较好奇的点是因为你 focus 在幸存者，就是我会觉得说，因为像你看哦，就是Me Too 那时候，就是去年六月那时候，很多人都说，哇，这件事情可能是十几年前，然后我第一次讲，类似讲，就我会觉得完全可以理解，就是你曾经受过伤的人，你本来就很难信任别人或信任这个社会，然后我会觉得，那暖暖是怎么做到让幸存者愿意敞开心房，重新再试试看所谓信任这件事情？
先讲结论，就是没有，我们没有要他们信任我们。那大家也会很好奇说到底他们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其实应该是说我们怎么找到他们，但其实是他们来找我们，就是我们比如说在人物故事下面啊，或是在官方网站上面有一些那个连结，他填完表单就可以进来。然后一开始当然要对一个完全不知道长相啊，或者是完全不知道是谁的人吐露是有困难的，所以我们也没有觉得说他可能进来就一定要很信任我们，所以那个信任感是用时间慢慢堆积来的。对，就像我们之前算过，我们这样陪了好像也有14000多个小时，就哦，其实蛮惊人的。
真的，我也相信是一些累积，而且我觉得毕竟你算是抛头露面的人嘛，
抛头露面讲的好像就是对
对对，我觉得因为我也会收到一些私讯，然后分享说，天哪，我这个故事我都没有跟别人讲，那我想要把它放在这里。对我来说，我会很感激就是大家对我的信任，但我同时也觉得我可能就像你这样，因为你愿意分享你的经验，所以大家会觉得你是真真实实存在的，然后会觉得你 或者是你所在的组织可以应该可以理解我的感受吧，所以我会觉得有你这样的存在是很有对于敞开大家心房某种程度上是有帮助，这是我自己的观点啦。当然就像你说，你可能没有完全没有希望大家说一定要对你们哦百分之百信任，然后大说特说没有，我知道没有但如果我是需要协会陪伴的人，我会觉得很感谢有你这样的存在，因为我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很在意人的一个人，所以当我看到有人的时候会比哦我知道这边有一个协会，虽然协会是有人组成，可是我会觉得有点
找不到方向吗？
对，但我看到有一个人我就觉得那边好像有一个灯，所以对我来说有人的存在，不管他有没有诉说自己的经验，不甚至他不管是不是受害者，我觉得只要有人在那里，某种程度上对我要分享的开始都会是一个比较安心的存在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感谢你的抛头露面
我们也有办一些实体活动，
对对对，
然后更深度的信任其实是就是比如说在人物故事访谈的时候建立的，对
对。那创你说2022创立的嘛，所以到现在也算一年多两
年
了，快两年。
如果是算协会成立的话其实也才五个月啦。
啊 OK， 但是总之我就算2022，毕竟你刚刚
对
那创立开始有一些陪伴社群啊，然后有很多不同的人一起分享讨论，或是不管是有没有在做关于性创伤或是性暴力的分享跟讨论，就一起做任何事情，比如说你们之前有办市集嘛，对，有各种活动下来，你自己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我对于自己的定位吧，就是我一直都没有，就是在发生这个性暴力以后，我真的觉得自己没有一定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或是我没有一定要做什么。然后是到这个开始成立协会以后，好像开始有一种世界好像会因为我而有一点点改变，就是有点俗套，但是就会
不会真的有改变
对，然后就会觉得说啊，要是大家都可以，我们可以一起有一个疗愈支持的社会，那就太棒了，就是会开始有一种新的希望。然后跟我也知道说像我现在可能认识一些比如说相关的学者啊，或者是我们可能比如说要做创伤瑜伽啊，或者是什么身心灵疗愈啊，就开始有一些这样的资源可以连接起来，我就会发现我其实真的不是一个人，就是还有很多不管是有性创伤或是没有性创伤的这些人，好，他们都很愿意的来支持我们，然后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之间得到力量，然后我们也相信自己可以做一些什么。这样
刚刚是分享收获嘛，然后下一题就要问，就是创立协会或者是从事这些活动有没有哪些
困难吗？
对，困难跟阻碍了
我跟你分享一个好了，就是我之前就是我们会去摆摊，是那种就是我们自己去一个摊位的那种摊子，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放了就是幸存者朋友画的图卡，然后邀请观众来互动，就有一个带刺的女生，带刺是指她讲话带刺，就她走过来然后说你们在做什么，然后我就讲解给她听以后，她就说你们就不就是互相舔伤口而已吗？我说天哪，他有戳到我耶，然后他这个反应也让我觉得说这个人一定是有受伤过，他才会有点像是愤怒
抗拒，
对对对，抗拒的吐出这种话。然后我后来也深思很久，想说天哪，这个社群到底就是有没有存在的意义，这样还默默的去问了我社群的朋友，还好他们就是都有说，就是也不是都有说，就是他说虽然对其他人不知道，但对他来说是就是对他自己来说是有必要的，就可以说那些平常不敢说的事情。
OK， 我也相信就是一定就是不管做任何事不可能一帆风顺啦，所以绝对是会遇到阻碍的，然后绝对有跟我们价值观很不同的人，或是他可能心里想的一样但他没有表现出来，我觉得一定会有各式各样的阻碍，但我觉得最大的阻碍也就是今天的目的就是资源呢，有一个资源就是金钱所以呢
自己说
没错，所以呢暖暖现在在 进行一个募资，因为募资在进行中嘛，对不对？
嗯。
然后这个募资的名字叫做，我怕我念错，
加油，
8760个黑夜的孤独战斗，然后#Me Too 幸存者复原计划。
你对了，
谢谢。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募资计划？
嗯，好，就是其实它就是给我们今年，对，2024年的年度募资计划。然后这个计划叫做8760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研究，澳洲研究是说从受害到说出来需要24年，就其实很久，就是中间大家都很沉默不敢说。然后24年乘以365就是8760，然后我们这个计划就是想要让这个24年不那么长跟不那么孤单，所以我们今年的计划会 focus 在我们希望除了有线上的社群以外，还会有一些定期的关系重建课程，还有那种复原力课程。就关系重建课程比较像是心理师来跟我们聊聊说，比如说现在可能我们没有什么信任感啊，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觉察自己的需求啊，跟就是自己在关系里面就是常常会有的想法这样子。那另外一部分复原力指的是找回自己的力量，比如说可能我们去做一些手做的精油啊，或者是我们去做一个小小的假设啦 Podcast 好了，就是有一个小作品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哎，我也可以做到嘛，我很棒，就是从这些小事情开始重建。然后就针对陪伴者啊，跟大众就会有一些讲座来跟大家说要怎么陪，怎么样陪才不算才不算冒犯吗？
嗯，对，因为一开始可能是 focus 在怎么讲幸存者，但我觉得就是像身边的人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就像刚刚前面讲的，我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反应，所以每一个人对于受害者或幸存者来说都非常非常重要。然后我会把募资的网页放在自己的资讯栏，所以大家可以点去看。然后就是你定期募资的定期捐款嘛，就是你选择募资方案的话会得到一些小回馈，大家可以再去看看。然后时间的关系，我觉得差不多可以来问到最后一题。然后最后一题我想要呼应第一题，就是第一题是问你是第一次感受到爱是什么时候吗？然后我想问的是，经历了这么多，你已经长大了，长大有遇到，当然有遇到开心的事情，有遇到很不开心的事情，然后到你现在成立了暖暖，然后跟很多人接触认识，然后了解彼此的故事，重新了解自己的故事，此时此刻的你，你会怎么去形容爱？爱是什么对你来说？
有点像彩虹色的棉花糖，然后放在心窝会暖暖的。
嗯，那你回想最近这几天，就很最近期感受到爱是什么时刻？
嗯，就是当我觉得我不舒服的时候，然后就会有人说你要不要这个，我帮你买，就是会有那种被体贴的时刻。
嗯 ，OK， 那再来就是想要问关于性了，因为毕竟你的创伤经验跟性有关，所以很好奇此时此刻的你是怎么看待性的，所以现在的你对你来说性是什么？
嗯，我觉得是如果抛开这一些道德束缚嘛，我觉得性是会让我开心的事情，虽然我有可能在里面受伤，但那不是因为性本身，而是性以外的东西。
没错，好感人，我真的很感，因为我真的也一直很想讲这件事情，就是虽然说性创伤，但坏的从来不是性，然后性就是因为性常常被污名化，然后不谈，然后演变成很多，比如说不知道所谓何谓界限，或是不了解何意，或是把性跟一切相处啊尊重这些东西都好像切得很开，但完全不是，就性它就是像一般你待人处事一样子，你怎么平常怎么待人，你在性上就不会，你平常不会逼人，那那个逼人喝茶，因为每次讲到 consent 就很爱提到那个 T consent 的影片，所以我很感谢静最后是这样说，因为我没有预期你会说什么，因为我完全可以理解，我有朋友是完全就是不想要
抗拒嘛，
对，被接触被碰触的，所以我完完全可以理解，可是 但它背后确实就像静说的，就是性本身是没有，性就是性，它没有，它没有，它没有错，它没有，它没有好坏，它没有对错，但是让人不舒服的是性以外的东西，这样子。然后非常谢谢静今天跟我们分享你的生命故事，然后分享暖暖是一个怎么样的组织。然后你有任何想要补充的吗？不管是关于你自己还是关于协会。
就是虽然现在是2024年了，可是还是会有很多人可能受到道德的绑架嘛，但就是这不是我们的错。嗯，对。
可以补问吗？什么叫做道德的绑架？
就是我一直都觉得，那要怎么说？因为像我自己发生的性创伤的事件，来自于比较像是说，好像有一些，比如说情感上的纠葛，就、哦、我好像有点喜欢这个人，那是不是他对我做的事就是正确的？然后大家可能在就是这样子的情境下也会有很多的心理纠结，可能说哦，他就是我男朋友啊，所以他对我做这样的事情是合理的。然后我就会觉得性好像被拿来当成一个武器嘛，但他其实不该是这样的，然后所以才想说就是我们是没有错的这样。
OK， 刚刚前面你有讲到一个我也突然想要补充，你说你在受伤的过程中居然身体会有反应，你觉得这个你怎么你会责怪自己？我没有记错吧？
对，没有。
然后这个东西我之前有在节目上分享过，如果你是新听众可以再讲一次，就是我很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性教育家，然后也是性智商师，他叫 Emily Nagoski， 他在一个 TED 影片有说到这个东西叫做性兴奋不一致，就是你的身体并不代表你身体反应，并不代表你想不想要，所以不用特别责怪自己。因为就好像举例就会说，比如说晨勃，那你早上勃起并不代表你早上很想要发生关系吧？没有，它就是一个身体反应。然后有人在很想的时候他就是湿不起来或是硬不起来，那这就是很合理的，就是你脑袋的性兴奋跟你身体的性兴奋是不一致的。然后这件事情非常合理，然后但是因为这件事情没有被广为所知，所以他提这个东西是因为他说美国非常多的判决是直接用比如说被害者有没有湿或是怎么样来判定说有罪还无罪，他觉得这个很荒唐，因为这件事情本来身体跟脑袋本来就不是这么一致的。所以但我们很可以理解陈伯，或我们很可以理解比如说你年纪到了有时候可能就是没有以前那么湿，或是可是你其实心里很想要，跟以前一样想要，这些东西我们都很可以理解。可是为什么在创伤的这种论述里面却忘记了这样的存在？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去搜寻性兴奋不一致，那个 YouTube 上就有这个影片，然后非常推荐大家看。然后但我也可以同理，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都会还是想要觉得说是不是自己的问题，然后会就是因为我就是很容易就是觉得说很爱检讨自己的人，
我觉得好像亚洲人蛮长的
没错，但就像静说的，就可能说一次还是会怀疑自己，说两次还是会怀疑自己，说持续说，不知道 maybe 真的要说24年说不定，但不，他不是以我说24年听起来好像很长或干嘛，但我就像有暖暖这个协会在，就希望这个过程它可能很长，但它不见得要是很绝望的过程。然后很感谢暖暖的存在，然后也很感谢静今天来跟我们分享。然后有任何问题或是想要分享的，应该可以直接私讯协会的社群吧，都可以，
可以。
好，那就是再次非常感谢静，谢谢。
谢谢。